易小冠的父亲戚昌龙是油麻地儿最惹不起的人，戚家有兄弟五人，一个个都是不一般的人。而戚小冠的母亲，当地人称黑奶奶，尤其惹不起。油麻地儿的人谈到这一家，只是一句话：一家子不讲理。现在出了这么一个人命关天的事，那还得了？桑乔熟知戚家人的脾性，在戚小冠送进镇上医院抢救以后，把蒋一伦拉到无人处，说了一句：你赶快去躲几天。蒋一伦十分紧张：校长，我只是轻轻碰了他一下。桑乔说：现在先不谈这些，你赶快离开这儿。蒋一伦刚刚离开医院，戚昌龙就闻讯赶到医院。他看了儿子一眼，竟不去管儿子，大声问：蒋一伦在哪儿？没有人敢搭茬，戚昌龙就大声喊叫：蒋一伦在哪儿？桑乔走过来：老戚啊，你先安静安静啊。桑乔在油麻地儿一带属德高望重之人，戚昌龙倒也没向他撒泼，只是说：把蒋一伦给我交出来。桑乔说：如果责任在他身上，他跑也跑不掉。地方上的干部来了，对戚昌龙说：现在是救孩子要紧，蒋老师的事自有说法，不会对你们一家没有一个公道的。戚小冠的母亲就嚎啕大哭，把镇上的人引来了许多，将镇医院门里门外围了个水泄不通。第二天早上，戚昌龙见戚小冠依然不省人事，就带了几个兄弟一路扑进油麻地儿小学。他们先是将校园找了个底朝天，见无蒋一伦的影子，就踢开他的宿舍门，将他屋里狠狠糟蹋一通，将他抽屉里的几十块钱和十多斤粮票掠走，将他的几盒饼干掠走，将他的一件毛衣掠走，将凡是值几个钱的东西统统掠走。最后戚昌龙看到墙上的那只笛子，他一把将它拽下，居然说了一句：一个流氓整天吹笛子勾引人家女孩。就将笛子摔在地上，然后上去踩了几脚，直将它踩成竹片。出了学校，他们又直奔蒋家庄。蒋一伦自然不会藏到蒋家庄，这也是桑乔给蒋一伦的一个主意：记住，别藏回家，他们肯定要去找的，就藏在学校附近反而安全。蒋一伦藏在戏马家，这只有桑桑和他母亲知道。戚昌龙一行要砸蒋一伦的家，幸亏蒋姓人家人多势众，早得了信儿，百十号人都一脸不客气的样子守住了蒋家。戚昌龙一行这才踩倒了一片菜苗之后，骂骂咧咧的离去了。傍晚，桑桑看见白雀总在校园外面转悠，好像有什么事情。白雀也看见了桑桑，便朝他招了招手。桑桑走到校门口，白雀连忙走到桑桑跟前：他还好吗？桑桑点点头：你知道他藏在哪儿吗？桑桑不想瞒他，点了点头，对他说：这些天千万不能出来。白雀说完，将一个用手帕包住的小包递给了桑桑：这个给他，让他别着急啊。桑桑知道那里头包的是炒熟了的南瓜籽儿。以往蒋一伦与白雀约会，白雀总是用手帕带来一包南瓜籽儿，那时桑桑也可分得一大把。桑桑接过手帕包的瓜籽儿，白雀走了。桑桑从手帕里掏了几颗瓜籽儿，自己先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在心里说：哼，这事儿都怪你。他怕蒋一伦见了手帕和瓜子儿又添一番伤心，就把戏马叫了出来，坐在地头上，俩人连吃带糟蹋，一会儿就把瓜子儿全吃完了。天黑透之后，桑桑给蒋一伦送饭去，见他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回到家以后就问妈妈：还有办法帮助他吗？母亲说：哎， 没法了。蒋老师没有打他，只是这么轻轻的一推，他就倒了。可他还是推了呀。我们班坐在前面的同学还说，蒋老师的手刚碰到他后脑勺，还没推呢，他就朝前扑倒了。哎，这说了又有什么用？谁会相信戚小冠是自己无缘无故死过去的？那蒋老师会怎么样呢？如果戚小冠活不过来，你蒋老师会坐牢的。就是活过来了，蒋老师也得受处分，戚家也不会作罢的。哎，母亲说完叹息了一声。桑桑就说起他傍晚见到了白雀的事儿，母亲很生气，他拉倒吧，不是他蒋老师好好的，哪有这个脾气。桑桑和父亲一起悄悄去看蒋一伦时，蒋一伦紧紧抓住桑乔的手，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桑小子，我完了，我完了，
泪流满面。桑乔说，别这么说，事情也许会有另外的样子。蒋一伦直摇头，
我知道，我知道，我算是完了。
桑桑离开蒋一伦以后，心里总想着要救蒋一伦，想了种种办法，但十有八九都是胡思乱想，有时还想得很激动，觉得自己是一个救人出困境的英雄。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还正儿八经的对父母亲说了。桑乔听了说，净胡说八道。桑桑就跑到操场上，坐在土台上接着想。桑桑总觉得蒋一伦落到今天这田地，绝对与他自己有关。假如他一开始就不给他们传信，他们也许就不会来往。假如他没有将那封信搞坏，白雀也许就不会去见那个古伟。不去见那个古伟，也许他们就会好好的。既然是好好的，蒋老师就不会心情不好。既然不会心情不好，蒋老师就不会去计较戚小冠啃白鼠。桑桑越想越觉得这事情与他有关。有一阵子他甚至觉得这一切就是他造成的。桑桑，桑桑，身后有人叫桑桑，他回头一看，是同学朱小谷。哎，你怎么在这儿？朱小谷的神情有点激动，对桑桑说，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记得李同湖跟我说过，说有一天戚小冠在他们家院子里玩陀螺，玩着玩着好好的就突然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额头马上就破了。李同湖他爸抱着戚小冠让他赶紧去戚小冠家喊人，他们家不是跟戚小冠是邻居吗？戚小冠他爸赶忙跑过来抱着戚小冠回家了，样子并不特别惊慌，也没大声嚷嚷。
桑桑听罢跳起身来就往镇上跑，他父亲也在医院。到了医院，他把父亲拉了出来，将朱小谷说的事情告诉了他。桑乔说，
我知道了，你先回家吧。
桑乔又去看了一眼已经有了点知觉但面色仍如死人的戚小冠，把医生叫到一边小声说，
不要紧，这孩子死不了。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如果李同湖对朱小谷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就是说戚小冠本来就有一种晕病，无论是为了替蒋一伦开脱，还是为了油麻地小学的声誉，桑乔都必须弄清楚这一点。但现在使桑乔感到最难的地方是，这个李同湖半年前就退学了，跟着做孤统匠的父亲去了外地。李同湖没有母亲，他的父亲白天上岸孤统，他就一个人待在船上帮着看船。 父子俩每次出门各把两个月才能回油麻地一趟，因此岸上的家通常情况都是锁着的。桑乔问李同湖家的邻居是否知道李同湖父子俩的去处，都说不准，只是说李同湖的父亲多数时间是在县城里做古董生意。当天桑乔就派两个老师去了县城，这两个老师就在县城的河边转悠，但转到天黑也没看到李同湖和他家的船，只好又回来了。戚小冠还在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油麻地到处传着公安局就要来抓蒋一伦了。桑乔说没有这回事，油麻地还是一片紧张空气，传来传去居然说公安局的人已到镇上了。桑桑又见到了白雀。
桑桑，他神色慌张的把桑桑叫到一边，让他躲远些吧。他眼中蒙了泪水，很内疚的样子。
桑桑见白雀这样，就把朱小谷说的话告诉了他。白雀眼中忽然有了一线希望，
哎呀，要是这样就好了。
可他还是不放心，临走前又叮嘱桑桑，
你让他藏好了，千万别让戚家的人见着了。
桑桑班上的同学都在担忧蒋一伦会被抓走，大家一商量决定分头去找李同湖。桑桑选择了最远的县城，说再好好找一遍，就和阿树出发了。桑桑临走时向已去过县城找过李同湖的老师问明白了都已找了哪些地方，到了县城之后他们就专去那两个老师没去找过的地方。县城周围都是水面，而县城里头还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他们不到街上去找，就沿着河边走，一边走一边看，还一边不时的大声叫一嗓子，李同湖，李同湖。下午三点钟，桑桑和阿树来到偏僻的城北，这里已经算不得街了。阿树说李同湖家的船是不是停在这里的河边上呢？桑桑也不抱希望，但还是走到了河边上。这里水面很宽，但岸边停的船很少。桑桑看了看说，
哎呀，坐会儿回家吧。
桑桑正要坐下，阿树叫了起来，
哎，那不是白雀吗？
白雀走过来了，一副倦容，但目光里却透着兴奋。白雀听了桑桑的那番话之后，立即就去了县城。他几乎找遍了县城内外全部的河流，现在他要告诉桑桑的是他已经找到了李同湖。白雀说
船就在那边的桥下，他们是嫌这些河水太脏才把船停在这儿的。桑桑急切地问，戚小冠在他们家院子里死过去的事儿，他说了吗？
说了，白雀说，他爸爸也说了，他爸爸还说这是大事儿，他们正在收拾船呢，说今天晚上就赶回油麻地，他们一定要出来作证。三个人都很兴奋。当下白雪出钱在城里找了一个饭馆，请桑桑和阿树吃足了小笼包子，然后带着这个好消息回到了油麻地。李同湖父子去镇上做了证，戚家人不承认，镇上当即从县医院要来了一辆救护车，将戚小冠弄到城里医院。一通检查之后，医生开出了诊断书，癫痫，并用口头做了一个补充，一种很特殊的癫痫病。此病突然发作，就是立即晕倒不省人事，口吐白沫，严重者几天不醒。戚小冠醒来了，立即像好人一样，但戚家人最后还是敲了蒋一伦三个月的工资。蒋一伦毕竟碰了一下戚小冠，上头考虑到影响，很快就将蒋一伦调到另一个学校去了。油麻地的人就听不到河边的笛子声了。不久白雀就要跟古伟结婚了，但白雀并不快活， 他一边做着一个姑娘家在出嫁之前应做的活，一边又心不在焉地想着其他什么。他既无出嫁前的悲伤，也无出嫁前那种忽然一阵一阵涌上心头的害羞。他在做着鞋，绣着幔子呀什么的，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有时他会坐着坐着不由得叹息一声，遇到桑桑的时候他就会问一句，
桑桑你见到他了吗？
若是桑桑说见过了，他就会仔仔细细的问蒋一轮的情况。白雪还会说一句桑桑想不明白的话，
哎，有时我想要是我现在只有桑桑这么小的年纪就好了。
桑桑就会一路上在心里说，
做一个大人有多好。
已到了年底，谷伟约白雀去城里买布和其他一些应由他出钱买的东西，照理应是母亲陪女儿去买，但白雀的母亲在江南与这个家无关，只好由白三儿陪着他去买。上午买了东西已经很累了，白三儿暗想，谷伟会请他和白雀进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馆子好好吃顿饭的，他还想喝点酒。可谁知道一连走过几家饭馆，谷伟也没有进饭馆吃饭的意思，总是说饭馆太脏，说他见到里头的伙房像猪圈一样脏。后来他见到了一个摆在门外的食摊，就停了下来说，什么都能看见，反而卫生。他就用手轻轻扶了扶凳子，先坐了下来，然后又分别用嘴吹了吹另外两张小椅子，对白雀和白三说，坐下吧，我们好好吃顿饭。哎，我还真饿了。白三倒也没有计较，就坐了下来。但白雀心里不快，他想父亲这么大年纪了，跟着转了一个上午，应该让他吃顿好饭。他站在那儿不动，白三看出了白雀的心思，说，
哎，坐下吧，这儿蛮好的。
胡伟问摊主，
哎，有水饺吗？
有。胡伟问白三，
爸你要多少？
白三说，半斤吧。胡伟又问白雀，
哎，你要多少？
三两。
胡伟就对摊主说，
哎，三碗水饺，一碗半斤，两碗三两。
不一会儿，三碗水饺就端了上来。胡伟还没尝咸淡，就拿起酱油瓶来，哗哗倒了许多酱油。摊主在一旁看着，一脸不快，心里说，哼，酱油不花钱是怎么的？接下来，胡伟还是不吃，而是用筷子在碗中把饺子数了两遍。问摊主，
哎，你这一两几个呀？
五个。
三两几个？
十五个。
胡伟就将碗推过去，
来来来来来，你数数。
摊主不数，不耐烦的问，
你说吧，缺几个？碗里只有十四个啊。
摊主就用勺舀了一个饺子，很不高兴的连汤带水倒进了谷伟的碗中，溅出不少汤来，其中两滴落到了他干干净净的衣服上。谷伟很生气，朝摊主翻了一个白眼儿。白三儿和白雀一直冷冷的看着谷伟数碗中的饺子，他们刚要吃，谷伟说，
哎哎哎，先别吃，数数。
白三儿和白雀不数，
数数数数。
白三儿和白雀还是不数，
数数啊。
胡伟说着，就把白雀的一碗水饺拉到跟前，用筷子很认真的数起来。白雀侧过身去，
哎，还差一个。
摊主一句话不说，又用勺舀了一个饺子，连汤带水倒进碗里，溅了更多的汤，有许多滴落在白雀好看的衣服上。白雀没擦，低下头去，眼睛里一会儿就汪了泪水。谷伟全然不觉， 又开始数那半斤的一碗，数了半天，一声不吭，把碗推回到白三的跟前。